习普市长通话之后，川普警告普京，并且计划加中国关税。川普特赦，斯鲁创办人重获自由。台湾亲共政党预算割喉，民间串联大罢免。再有中国学生在香港被呃钱，专家揭关键原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3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21日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如何与川普政府建立联系，以及和平结束乌克兰战争等双边和国际问题。就在两个人通话之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向两人发出警告。专家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对话有微妙信息在当中，一方面是习近平对美国态度软化令普京不安，而另一方面普京又想利用习近平作为改善和美国关系的筹码。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两国元首进行了长达1小时35分钟的视像通话。普京在通话中强调俄中关系基于共同利益、平等和互利，不受内部政治因素和目前国际政治局势影响。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对习近平说，俄中同意建立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并且努力确保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安全，又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虽然两国元首在电视转播的通话片段之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川普，但是普京的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就在记者会表示，双方讨论了同新美国政府的可能接触。习近平还提到他上星期17日和川普通电话的内容。乌沙科夫说，习近平和普京表示愿意在川普团队真正表现出兴趣的情况下和美国建立互利互相尊重的关系。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其实这个话题真正想要讲的重点应该是中共要和美国缓和关系。我觉得普京现在明显是不想落后于形势，他亦可能想要将中共作为一个筹码，他和川普新政府作为一个改善关系的代价，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笔交易。除此之外，普京是对习近平发出的一种警告，因为是中共这边先表现出想要主动去对美国进行一种妥协，进行一种衰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近期频频释放出对美国态度开始变软、舆论开始转向的一系列的这种信号。他当然就非常戒备和警惕，因为普京他非常担心中共会出卖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普京今次他和习近平的通话里面，他特别提到说中俄关系是怎样密切，就是中俄的经济尤其是中共所提供的，中共现在是俄罗斯的第一贸易伙伴，这样俄罗斯他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之中一直撑到今日，其实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靠中共的支持。其实这些都包含了一些微妙的信号在里面。又在消息公布几个钟头之后，川普就突然公布正在讨论2月1号由中国入口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来杜绝违禁药物由中国运往墨西哥和加拿大。他还在白宫和记者的交谈之中完全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比预期更强硬。据 CNN 报道，川普说他应该要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不达成协议只会摧毁俄罗斯，看看他们的经济，再看看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川普亦都提到他计划和普京会面，并且透露正在安排细节。唐正远分析说，咁亦即系话，我哋可以见到而家中俄双方都正在向川普新政府抛出橄榄枝，释放出缓和关系、取得关系正常化嘅信号，而喺背后 毫无疑问就引起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真正的敌人是哪个呢？唐正远说，这一点其实中美俄这三方心里面都非常清楚。普京自己曾经都公开讲过，其实美国真正的唯一头号敌人就是中共。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普京他没什么可能说他为了习近平，就是在中共已经设法想要和美国缓和关系的时候，他就去帮习近平挡子弹，要俄罗斯出头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通话，普京他真正想要释放的信号，是想要藉这个机会向川普这边呼吁，明确表示说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包括实现俄乌的停战谈判，同时亦都包括达成美俄关系的正常化，他们其实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川普22号宣布特赦丝绸之路的创办人罗斯乌布里希，不单止重新聚焦比特币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还带动了迷因币 Dollaros 暴跌暴升和 Polymarket 预测市场的热潮。川普22号宣布特赦罗斯，他在入狱10年之后获释，引发全球热烈讨论。这项特赦不单止触及加密币的历史，更加带动迷因币的热潮。最新消息指出，罗斯在获得特赦之后已经离开监狱。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罗斯的刑期荒谬，还形容这次决定是致敬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罗斯在2013年因为创立丝绸之路网站而被捕，并且在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该网站以比特币作为交易媒介，是比特币早期的重要应用之一，但是亦都因为贩卖违禁药等非法交易备受争议。这位被视为比特币传奇的人物，在比特币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角色，甚至有人叫他做为比特币牺牲的人。释放罗斯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对加密社群的承诺之一。他曾经表示，如果成功连任，将会在上任的第一日就赦免这位丝绸之路的创办人。对于这个消息，资深时政评论员蓝述表示，拜登和民主党一直主张以立法的形式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人士，他们就认为加密货币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政府的公权力，因为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只要联邦政府它有足够的理由，就可以对资金的使用和出入进行监视和管制。但是加密货币就完全在政府控制之外。另外就是还有一部分加密货币的发烧友，他们不希望政府对加密货币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监管，所以这些人在去年的大选他们都投票支持川普。川普和太太梅拉尼亚因为这个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保守理念的支持，另一个就是回报在大选中支持他们的选民，所以说他们对加密货币是比较支持的。台湾立法院在21号三读通过202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于亲共阵营大幅削减预算，令不少由行政院管辖的各中央行政机关得到无法运作的地步。而在八行八业群起围剿之后，依然削减了2075亿台币，大约是502亿港元，削减的金额是史上最高，导致全台湾各县市公民团体发起联署罢免亲共政党行动，出现遍地开花的大罢免时代。台湾基进党主席质疑，为什么总是做一些令中共党魁习近平开心的事。22号连接台湾本岛和马祖列岛的两条海底电缆再度发生全断裂的情况，外界怀疑又是中共在度搞破坏。而同一日，由多个团体组成的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将会声援全台大罢免行动。 由于历年来中央政府预算削减金额大约是200至300亿台币之间，而今次亲共政党联手第一日就通过议案大幅削减939亿台币，大约是227亿港元，这将会令政府运作大受影响。而在之前，公民团体已经对亲共政党联手通过选举罢免法、诉讼法和财政收支划分法三个法案展开反制，学界发起罢免傅昆奇门联署，推出60个钟头就有超过3000位学者参与网络联署响应。预算协商期间，各社交平台亦都大量出现图咳同埋亲共阵营荒诞唔合理嘅议案内容，由教育、国防、外交、社会福利同埋农业相关预算都受到报复性嘅大幅削减。呢啲内容喺媒体同埋社交平台都引发相关讨论。而21号总预算案三读通过之后，就引发各界战火燃烧。另外就在22号，台湾本岛和马祖列岛的两条海底电缆遭到发生全断裂的情况。数码发展部表示，在发生故障的地点没有发现可疑船只，初步认为断电缆原因是自然老化，但是渔船和轮船勾断电缆的次数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就在这个月初，位于台湾东北方海域的海底国际电缆受到损毁，而此涉案的船只顺兴39是一艘由中国船员操控的货轮，这件事已经引发灰色地带作战质疑。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指出，国民党蓝营和民众党白营，即是蓝白，对预算案的各项目的就是瘫痪政府和国家运作，甚至针对国家安全。这两年中共频频对台湾发动切断电缆的灰色作战，今次南白削减了离岛海上巡逻费和一般事务费，那就等于就算有海上巡逻人员也都没有经费支援巡逻，而没有办法巡逻，那又怎样应付中共切断海底电缆的灰色作战？数码发展部开发微波避援系统的预算也都被斩了2/3，咁要点样加强通讯韧性同埋通讯安全？而阻吓中共入侵台湾嘅潜舰国造计划，仲有发展无人机嘅国防产业园区，呢一啲计划亦都被蓝白冻结咗1/2嘅预算，而大受影响。国民党同民众党瘫痪台湾海上巡逻能量，破坏台湾嘅通讯韧性，阻挡台湾建造设置先进嘅武装。到底哪个会最开心？他们为什么总是要做一些令习近平会开心的事呢？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国民党和民众党今次不是没有目的乱删预算，而是针对台湾，瞄准台湾安全的预算割喉。有鉴于此，22号由多个团体组成的反共护台志工联盟成立，将会声援全台大罢免行动。综合中央社和民事新闻网报道，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曹兴盛、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台湾教师联盟理事长潘威佑和网络红人白炯等，总共29个团体、34位代表出席与会22号上午举行的反共护台志工联盟记者会，声援全台大罢免行动。曹兴盛致辞的时候表示，反共护台志工联盟的第一项工作是罢免违宪乱政的立法。这个联盟是由不分蓝绿，即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不分党派的义工所组成的。这些人认为台湾的蓝绿对立是中共和国民党长年统战挑拨造成的。蓝绿不是彼此的敌人，中共才是。今日见到的国会乱象，在中共眼里面是一点都不乱，因为这些是他们的精心策划，按部就班，利用国民党进一步削弱台湾的统战结果。曹兴盛表示，国民党亲共出卖台湾在国际上已经是普遍认知，但是在台湾还有很多人盲目支持国民党，那是因为这些人都被国民党欺骗误导。今日大家都愤怒站出来保卫台湾，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重新定义蓝绿。 曹兴盛强调，台湾南陆对立根本是中共几十年来挑拨的，我们不好上当。但是今日南的被国民党绑架，陆的亦都被民进党绑架，今日必须要出来罢免这些叛乱乱台分子，而不是要帮民进党争回国会多数权。曹兴盛表示，民进党过去在国会八年占多数，今日出现这个乱象，国民党要负起主要责任，而民进党亦都有失职失能责任。因为咁必须要罢免出卖台湾的立委，重选不好分南陆，要选出真正能够反共护台的人。他强调罢免一定要成功。近日又传出在香港的中国大学生受骗，据说是一名港大的中国学生被呃走180万港元。诈骗案相继发生，令人质疑骗徒为什么都是针对中国留学生。专家表示，中国留学生怕失去留港机会，再加上自小就接受官为大的教育洗脑，令他们更加容易上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学生在香港被骗事件在中国境内的社交媒体引起广泛讨论。最近相继传出被诈骗案，香港大学上星期向学生发电邮说，最近超过了60位同学坠入诈骗案，损失超过6000万港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被呃走100万港元，而受害人以中国学生为主。最新一宗的案件是一位港大女生在21号报案说，去年8月她接获声称是入境处的职员电话，指她涉及广西南宁一宗案件，导致她连续几个星期总共6次将180万港元转账到骗徒指定的转数快户口。针对这件事，时事评论员桑普分析说，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中国学生怕会失去留港机会。他说很多学生很怕在香港读书会被驱逐出境遣返中国，如果有人假扮公安去恐吓，或者因为掌握到当事人的把柄，或者捏造一些证据去威吓对方，这些学生怕被遣返，所以就宁愿选择投降。桑普说，源头在于中国一向教育要对权力，即是官员的服从，再加上如果骗徒以这些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家人作为威胁的话，导致他们很容易上当。在中国长时间的奴化教育，他们唯权是从，唯财是同，他们本身那种对于对真假、善恶和人性的判断能力很缺乏。香港人以前来说是很精明的，讲几句说话，如果你讲说话不流利，广东话讲得不正，就扮香港人，一早就已经不会理你。桑普质疑，掌握中国学生大量个人资料的中介会不会有嫌疑呢？他担心境外犯罪模式或者扩散到香港。有微博网友就怀疑是相关机构出卖学生资料，并且指银行有责任发出警示。更加有留言表示，骗徒声称是内地执法人员，是不是打中了要害呢？看来这个骗徒剧本和目标客户的筛选还真是有水平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